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转播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团第二支理迪特乌西罗会长将主持本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星期日晨间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不论各位在哪里参与这场大会，我都要向各位问候，献上祝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指挥是麦克威伯格，管风琴司琴是格雷柯丁森和理查艾瑞特。唱诗班刚才唱了《我救赎主活着》，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要为我们献唱赞美诗，接着70元克里斯戈登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您能够聚在这里，我们感谢您的救恩计划和您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您的手看顾一切，我们感谢我们有先知先见和启示者，透过约瑟斯密和复兴，还有我们的东茂孟孙会长，祈求您祝福总会会长团及使徒定额组，这是个美好的安息日，使我们能够记得救主，请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受教，不论我们在哪里，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从您得到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您的救主，阿门。
It will now be our joy.
现在我们很荣幸要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演讲，接着演讲的是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会长。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在此欢欣快乐的日子，接着我们会听70元彼得米尔斯长老演讲，之后由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二资理琳达瑞福斯姐妹演讲。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们是在这个会议中心或是散居世界各地，我都非常感谢今天早上能有机会与你们谈一谈我的想法。52年前，也就是1964年7月，我到纽约市出差，当时世界博览会正在那儿举行。有天一大早，我到博览会参观了摩尔门展览馆，我到的时候正好要放映教会影片人类寻求幸福，这部影片谈到救恩计划，后来成为教会的一部经典的影片。我当时坐在一个年轻人的旁边，他看来有35岁，我们简短的交谈了一会儿，他不是我们教会的成员。后来灯光暗下来，影片开始，我们听到了旁白的声音，提出了几个重要而且普遍的问题：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到世界上来？我死后会到哪里去？每一只耳朵都竖起来，想听到答案；每一只眼睛都盯着荧幕上的影像。影片描述了我们的前生，同时说明了人生的目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感人的画面，就是有位老爷爷离开了人世，与先去到灵的世界的亲人们快乐的重逢。影片生动地描述了天父为我们所安排的计划。影片结束时，观众们安静地依序地离开，看得出来许多人都被影片中的信息所感动。坐在我旁边的年轻人没有站起来，我问他喜不喜欢这部影片，他非常肯定地回答：这是真理。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传教士分享了天父为我们的幸福与救恩所制定的计划，不是听到这神圣信息的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和接纳， 然而，就像我在纽约世界博览会上认识的这个年轻人，世界上有很多人领悟了这个道理，稳当地踏上了带领他们安全回家的这条路。他们的生活从此永远地改变了。这个计划的核心人物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没有他的赎罪牺牲，全人类都会迷失。但是光是相信他和他的使命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努力和学习，查考和祈祷，悔改和进步。我们需要知道并奉行神的律法，我们需要接受他拯救的教义，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永恒幸福。我们蒙福能拥有真理，我们有责任要分享真理。让我们奉行真理，使我们能获得天父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他做的事无一不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他告诉我们，看啊，这就是我的事工和我的荣耀，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我发自灵魂深处谦卑地为这伟大的恩赐做见证，那是天父赐给我们的计划，也是在今世和来生获得平安与幸福的完全道路。弟兄姐妹们，结束时我要把我的爱与祝福留给你们。我这样做是奉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ank you, President Monson. We love
you. 谢谢孟孙会长，我们爱你，我们支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想讨论的原则对于我们属灵的存活攸关重要。随着我们周遭的悲剧和扭曲的事物日益增多，这项原则只会更加重要。在现今这后期时代，看见预言应验的时候，我们都不应感到意外。有许多先知，包括以赛亚、保罗、尼腓和摩尔门，都曾预先见到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我们这时代，整个世界会骚动，世人会专顾自己，无亲情，爱宴乐，不爱神，并且很多人会成为撒旦的仆人，支持敌对者的工作。事实上，你我乃是与那些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随着各国之间冲突加剧，怯懦的恐怖分子袭击无辜的人，从商界到政府，凡事都在败坏的情形越来越常见。有什么能帮助我们呢？在这后期时代，有什么能帮助我们每个人面对个人的困难和生活的严格挑战呢？先知李海教导了一项灵性求生的原则。首先，想想他的情况。他因为在耶路撒冷宣讲真理而遭受迫害。主命令他要撇下财物，带着家人逃进旷野。他一度住在帐篷，靠着当时所能找到的食物为生，要前往未知的目的地。又看到拉曼和雷米尔这两个儿子反叛主的教导，攻击他们的弟弟尼腓和塞姆。很显然，李海深知什么是对立、焦虑、伤心、痛苦、失望和忧愁。然而，他勇敢地、毫无保留地宣告主所启示的一项原则：成了世人才能有快乐。想想看，有许多话语可以用来描述尘世生命的本质与目的。他选择了快乐一词。人生充满了曲折、绝境、考验和各式各样的挑战。 我们每个人都很可能会面临到无法负荷的忧伤、痛苦和绝望，而我们来到世上却是要快乐。是的，答案绝对是肯定的，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又必须做些什么才能得到天父为我们预备的快乐呢？第二任总会慈助会会长伊丽莎书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1838年的严冬开始之际，由于密苏里州发布了恶名昭彰的扑灭令，他和其他圣徒被迫在那年冬天逃离该州。一天晚上，伊丽莎一家到一间供难民圣徒使用的小木屋过夜。由于许多木头中间的填料都被之前的人拔去烧火了，以致木头之间出现许多空隙，空隙大到可以让一只猫爬过去。当时天气严寒，食物都冻住了。那天晚上，大约80个人挤在那间小木屋，空间大小只有20平方英尺，也就是 6.1 平方公尺。大多数人整夜都坐着或站着，努力保持温暖。屋子外面，一群男人整夜围着熊熊萤火，有些唱着圣诗，有些烤着冰冻的马铃薯。伊丽莎记载，那里一句抱怨都听不到，所有的人都很开心。要是从外表判断，外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旅行享乐，而不是受到驱逐。伊丽莎对那个令人疲惫酷寒的夜晚所做的报道乐观得令人惊讶。她说，那是个非常愉快的夜晚，除了圣徒，没有人能在各种情况下都喜乐。的确，圣徒无论处在各种情况都能够喜乐，即使是恶劣的一天、恶劣的一周，甚或恶劣的一年，我们依然可以感到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我们感受到的喜乐并不在于生活的环境，而在于我们生活的重心。我们若将生活的重心放在神的救恩计划以及耶稣基督和他的福音上，那么无论发生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我们都会感到喜乐。喜乐来自于神，也因神而来，他是一切喜乐的泉源。我们在圣诞节唱着普世欢腾救主下降时，会感受到这一份喜乐。我们一整年都能感到喜乐。对后期圣徒来说，耶稣基督就是喜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传教士会离家去宣讲他的福音。他们的目标不是要增加教会成员的人数，相反的，我们的传教士是要教导和施洗，把喜乐带给世人。正如救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他所赐予的喜乐，其强度、深度、广度也超越了世人的逻辑和或理解力。例如，当孩子罹患不治之症、失业或配偶变心时，似乎就不可能感到喜乐了。但那正是救主所提供的喜乐，他的喜乐是恒久的。他向我们保证，我们的苦难不过是片刻，而且他必胜化这苦难，使我们获益。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获得这喜乐呢？首先，我们可以从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将他放在每个思想上开始。我们也可以在祈祷中感谢他，并借由遵守我们与他与天父所立的圣约来表达感谢。当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心中变得越来越真实， 当我们恳求他赐予我们喜乐，我们的喜乐就会增加。喜乐是强有力的，我们若专注于喜乐，就会将神的大能带到我们的生活中。耶稣基督在一切事上都是我们最崇高的典范，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想想看，想想看，我们的救主为了忍受世上最痛苦的经验，也要专注于喜乐。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呢？这当然包括了洁净、医治和赐给我们力量的喜乐，为所有悔改之人偿付罪恶代价的喜乐，使你我能够洁净配称地回到天家，与天上父母和家人同住的喜乐。我们若专注在自己或所爱之人将来的喜乐上，就能承担起目前哪些看似无法招架、令人痛苦、害怕或不公平、不可能承担的事呢？有位父亲在临现危急时刻，专注在最后能在主前成为洁净配称的喜乐，也就是脱离罪恶和羞愧之后的喜乐，以及拥有内心平安之后的喜乐。这样的专注让他有勇气向妻子和主教坦诚他接触色情的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忠。他现在正努力去做他的主教劝告他做的每一件事，并全心努力要再次赢得他妻子的信任。一位女青年专注在保持性的纯洁而来的喜乐，使她能忍受朋友的嘲笑，离开一处虽广受欢迎却煽情而危及灵性的场所。一位经常贬义妻子、任意对儿女爆发怒气的男士，专注在保持配称、常有圣灵为伴而来的喜悦。这样的专注使他脱离自然人，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屈服，也让他做出必要的改变。一位挚爱的同事最近告诉我，他过去十年来经历了沉重的考验。他说，我学会要怀着喜乐承受痛苦，我的痛苦被来自基督的喜乐吞没了。当你我专注在那摆在前面的喜乐时，我们将有能力忍受些什么呢？又可能悔改些什么？有什么软弱会成为坚强？哪些管教会成为祝福？有哪些失望甚至悲剧会转而成为我们的益处呢？而我们又能将献给主哪些充满挑战的服务呢？我们若勤奋地专注在救主身上，跟从他的模式去专注在喜乐，就要避开那些会干扰我们的喜乐的事物。还记得那位反基督者柯利和吗？柯利和去到各处散布有关救主的不实报道，直到被带到大祭司面前。大祭司问他说，你为什么到处歪曲主的道？你为什么教导人民说将来不会有基督，而中断他们的喜乐呢？任何反对基督、反对他的教义的事物，都会破坏我们的喜乐，其中包括充斥在网络和部落格的世人哲学，这些都是柯利和做过的事。我们如果向世界看齐，跟随世上的幸福公式，就体会不到喜乐。不义之人可以体验到各种的情绪和激情，但是他们体会不到喜乐。喜乐是给忠信者的礼物，喜乐是一项恩赐，来自于认真用心按照耶稣基督的教导过正义的生活。他已经教导我们如何拥有喜乐。我们如果选择天父成为我们的神，如果可以感受 到救主的赎罪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功效，我们就会充满喜乐。每次我们照顾配偶、引导子女，每次我们宽恕人或请求宽恕，都可以感受到喜乐。你我如果每天都选择奉行高容律法，每天遵守圣约并帮助他人做同样的事，就会感到喜乐。请留意诗篇作者的这些话：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这项原则若深植在我们内心，那么每一天都会成为欢喜快乐的日子。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to the wonderful Tabernacle Choir. This truly is a day.
感谢唱诗班。我小时候记得一件事，在我澳洲瓦南布尔家中所举行圣餐聚会，有10到15人会来我们的分会，而我父亲是分会中3位圣职持有人之一，所以他常常有机会祝福圣餐。我还记得他谦卑且仔细地读出圣餐祈祷文所带给我的感受。当他感受到灵的时候，他的声音常常会颤抖，有时他得停下来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才能读完祈祷文。我那时才5岁，所以不完全了解父亲所说和所做的事的意义，但是我知道 当时进行是一件很特别的事。父亲沉思救主对我们的爱时，我感受到圣灵的影响力，觉得平静安情。救主曾教导你们要常常为悔改并奉我名受洗的人做这件事，你们应当这样做以记得我为你们流的血，使你们得以向父证明你们一直记得我。如果你们一直记得我，就必有我的灵与你们同在。圣餐教义能帮助我们成为圣洁。我要邀请大家来思考五个方式，让我们可以在定期参与神圣的圣餐教义时，更能感受到这项教义的影响力和力量。一、事先准备。我们可以在早在圣餐聚会开始之前，就为参与圣餐做好准备。星期六就是沉思我们灵性进步和做准备的好时机。在这趟学习变得更像天父的旅程中，沉思生命是必须的恩赐。今生必定会有考验和挑战，让我们有机会借以改变和成长。便雅悯王教导，自然人是神的敌人，将来也如此，永永远远也如此，除非他顺服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参与圣餐教仪，让我们有机会在心灵上更全然地顺服神。为领受圣餐做准备时，我们应感激基督的赎罪，还有悔改我们的错误和缺点，而怀有破碎的心，并祈求天父在我们一直努力变得更像他的过程中给我们帮助。然后我们就可以期待透过圣餐教仪，能有机会记得他的牺牲，并更新我们的承诺，愿意遵守我们所立的所有圣约。二、提早到达。我们在圣餐聚会前提早到达教会，并在司琴弹奏会前音乐时进行沉思，就能提升我们的圣餐经验。裴道潘会长说，前进的会前音乐可以滋养灵性，牵引灵感。罗素纳尔逊会长说明，此刻不是交谈的时候，也不是传递信息的时候，而是领袖和成员前进沉思，为圣餐做好灵性准备的时候。三、唱圣餐圣诗，并了解歌词含义。圣餐圣诗是圣餐经验中特别重要的一环。音乐提升我们的心思与感受。当我们的心思专注在圣餐圣诗的歌词与有力的教义教导，它所带来的影响会更大。我们能从歌词中学到很多，这些歌词像是为世人受伤残，愿我们记得且确知心灵与身手都洁净，还有何等完全，何等宽仁，神圣和谐永恒。我们唱圣诗来准备领受圣餐时，歌中的词句能成为我们圣约承诺的一部分。好比如这一句，主啊，我们满心爱你，我们会遵守你所选的道路。四、心中专注于圣餐祈祷文。不要因太熟悉圣餐祈祷文而心不在焉。当我们在心中专注于圣餐祈祷文，思考其中所谈到的承诺相关的祝福时，我们反而可以学到更多，有更深的感受，为我们的灵魂祝福和圣化面包和水，来提醒我们救主的牺牲，还有他能帮助我们成为圣洁。祈祷文说明我们领受面包以记得子的身体，这是他为了让所有的人复活所付出的赎价。我们喝水以记得子的血，这是为让我们悔改获得救赎，慷慨流下的血。祈祷文中还以他们愿意这个说法来引出圣约。这话虽然简单，但对我们来说却蕴含极大的力量。 我们是否愿意服务和参与，我们是否愿意改变，我们是否愿意改进自己的弱点，我们是否愿意伸出援手使他人蒙福，我们是否愿意信赖救主。祈祷文中提出应许，而我们领受圣餐之后，我们的心中证实自己的意愿，做以下这些事：承受基督的名，努力遵守他所有的诫命，一直记得他。祈祷文以这样崇高的邀请和应许做结束，使他们能一直有他的灵与他们同在。保罗写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当我们遵守圣约时，就能得到美好的祝福与恩赐。五，在传递圣餐时沉思并记得他。圣职持有人传递圣餐和前进时刻是我们的神圣时刻。传递面包时，我们可以沉思救主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死亡的枷锁，作为他爱我们崇高的表现。我们可以记得复活的荣耀祝福要临到每一个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的或女的，邪恶或正义的，连一根头发也不会失去，每样东西都要回复到完美的躯体上。传递水时，我们可以想起主恳切的邀请，看啊，我神替全人类承受了这些，他们若肯悔改，就可以不用受苦。那种痛苦使我自己，甚至神一切中最伟大的，也因疼痛而颤抖，每个毛孔都流血，身体和灵都受苦，而且希望我可以不喝那苦杯，而且退缩。我们记得他承担我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醒思我们自己的圣餐经验时，我们可以自问，这个星期我要如何为圣餐做更好的准备？我能否为圣餐聚会开始之前那段前进与启示的时光做更多的贡献？圣餐圣诗中教导了哪些教义？聆听圣餐祈祷文时，我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传递圣餐时，我在想什么？大卫贝纳长老曾教导，圣餐的教义非常神圣，一再重复邀请我们真诚的悔改，并在灵性上更新。领受圣餐这样的举动本身并不能赦罪，但是我们真诚做好准备，并怀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参与这项神圣教仪时，得到的应许就是我们能一直有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借着圣灵经常为伴的圣化力量，我们可以一直保有罪的赦免。我见证，当我们提升对圣餐教义的准备及灵性参与程度时，就能得到许许多多的祝福。我还要见证，因为有天父的爱和他儿子，他爱子耶稣基督无限的赎罪牺牲，我们才能获得这些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 few months before President Boyd,
在裴道潘会长过世的前几个月，重会圣职执辅助组织领袖有宝贵的机会聆听他对我们的讲话。从那天起，我不断地在思考他所说的话。他分享说，他曾经回溯自己的一生，想找寻犯过的罪行和为此悔改的证据，却找不到一点痕迹。因为有我们敬爱的救主的赎罪牺牲，也透过悔改，他的罪已完全除去，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潘会长在那天吩咐我们，身为领袖的要见证这件事的确会发生在每个真诚悔改的人身上。我认识一位弟兄， 几年前，他涉及道德方面的违戒。有一段时间，他因为深觉羞愧和忧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妻子和圣职领袖。他想彻底悔改，却又表示他宁愿放弃自己永恒的救恩，也不要他的配偶或子女因为他认罪而经历忧伤、羞辱或其他的后果。我们犯罪时，撒旦通常会企图说服我们，不自私的做法就是保护他人，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所犯的罪，也不要像我们的主教，这位能透过圣职权要来祝福我们生活的以色列法官认罪。然而，事实上，不自私且基督般的做法就是认罪和悔改，这就是天父伟大的救赎计划。最后，这位亲爱的弟兄向忠信的妻子和教会领袖认罪，表达深切的懊悔。尽管这是他所做过最困难的事，然而他如释重负，感受到平安、爱和救主的感激。还有，他知道主解除了他的重担，把他背起来，不管结果和未来如何，这都使他获得难以言喻的喜乐。他很确定他的妻子和子女会受打击，的确如此，而且教会将会采取纪律行动和免除他的召唤，也的确如此。他很确定他的妻子会心碎、受伤害和愤怒，的确如此。他很肯定他的妻子会离开，把孩子带走，但是并没有。有时候严重的违戒会导致离婚，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必要的，但是这位弟兄非常惊讶，他的妻子竟然抱着他，决定尽一切所能帮助他。经过一段时间，他能够完全宽恕他了，他感受到救主的赎罪对他的医治力量。多年后，这对夫妻和三个孩子都非常坚强，很忠信。夫妻两人在圣殿里服务，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位弟兄在生活中对救主有深刻的见证、爱和感激。我的丈夫在主领传道部时，我和他一起服务，我们到机场去接一大群传教士。有个年轻人特别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似乎不快乐，有心事，好像很焦虑不安。那天下午，我们仔细地观察他。到了晚上，这位年轻人做了迟来的认罪，领袖们决定他需要回家。虽然我们非常难过他过去隐瞒事实，没有在传教前悔改，但是在前往机场的途中，我们亲切真诚地称赞他勇敢地出来面对，我们也承诺会与他保持密切联络。这位好青年蒙福，有美好的父母和圣职领袖，还有一个支持爱护他的智慧。经过一年的努力，他彻底悔改，领受了救主的赎罪，能够再回到传道部。我们从机场接了这个年轻人后，内心的喜悦实在无法形容。他充满了圣灵、快乐，在主前满怀自信，并热切期望能忠信地完成传教。他成为非常杰出的传教士。后来，我和丈夫很荣幸地能参加他的圣殿印证。有个相反的例子，我认识另一位传教士，他知道在传教前没有承认的那个罪一定会让他提前返乡，所以他打算在传教时加倍努力工作，到传教结束前几天再向传道部会长认罪。他没有依着神的意思忧愁，试图规避慈爱的救主为我们每一个人提供的计划。在我们传教期间，我曾陪同我丈夫去和一位弟兄做洗礼面谈。 我丈夫面谈时，我和教导这位弟兄的传教士姐妹在外面等候。面谈结束后，我丈夫告诉传教士，这位弟兄可以接受洗礼。这位亲爱的弟兄泪流满面，边哭边说，他以为自己犯过严重的罪，所以无法受洗。那天，我看到了一个人走出黑暗，迈向光明，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喜悦，是我很难得见到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见证，怀着对我们慈悲救赎主和他大能的信心，就能把绝望化成希望。人改变了心思欲望后，就越来越不能容忍过去曾经吸引他的那些罪行。不论悔改要付出多少代价，都会被获得宽恕的喜乐所吞没。这些经验让我想起了摩尔门经里的以挪士，他热烈地向主祷告，然后有个声音临到他说，以挪士，你的罪得救了。我以挪士知道神不会说谎，所以我的罪已抹掉了。我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对我说，因为你对那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基督有信心，因此去吧，你的信心使你洁净了。在准备这篇演讲时，我想知道我的孙子女对悔改了解的程度，以及他们对救主的感觉，所以我请我们的孩子去问他们这些问题。孙子女的反应让我十分感动。什么是悔改？你打了某人，你会说对不起，然后扶他们起来。你悔改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可以感受到主，感受到他的温暖，不好的感觉会消失。你悔改时对耶稣和天父有什么感觉？我想耶稣会觉得为我们赎罪是值得的，要是我们能再次和他同住，他会很开心。耶稣和天父为什么希望我悔改？我正值青春期的孙女这么说，因为他们爱我，我需要悔改才能进步，变得像他们一样。我也总是希望圣灵和我同在，所以就需要每天悔改，美好的圣灵才能陪伴我。我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四岁的布恩利听到这些问题后说，我不知道，爸爸，你教我吧。杰弗瑞·赫伦长老在去年的总会大会上说过，无论你是否觉得已经太迟，是否认为自己已经错过太多机会，犯下太多错误，无论你是否觉得自己已经离开家，离家人或离神太远，我都要向你见证，不论你离开多远，神的爱是无远弗届的。无论你沉沦多深，基督赎罪的无限光辉仍旧照在你的身上。我真希望我的每个子女、孙子女和你们每一个人，我的弟兄姐妹们，在我们每天悔改自己的罪和软弱时，能感受到喜乐，感受到自己与天父和救主很接近。天父的每个儿女到了负责年龄，都需要悔改。想一想，我们需要为哪些罪悔改呢？有什么样的事情阻碍我们悔改呢？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改善呢？我知道，正如潘会长所体验和见证的，只要真诚悔改，罪真的会被抹掉，一点不留痕迹。我真诚悔改后，亲身感受到了爱、喜乐、如释重负和在主前的自信。对我而言，今生最伟大的奇迹，不是把海水分开，把山移开，也不是治愈身体，最伟大的奇迹发生的时刻，是在我们谦卑祈祷， 接近天父，热切地恳求宽恕，然后借着救主的赎罪牺牲涤净那些罪的时候，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Brothers and sisters, on a signal from the conductor,
the congregation 指挥提示后，会众要起立和唱诗班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接着，我们很高兴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培勒长老演讲。之后是总主教团的迪恩戴维斯主教演讲。再来，七十元会长团林恩罗宾长老要为我们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我天父爱我》。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几
年前，我和家人造访圣地。我对这趟行程有许多鲜明的回忆，其中之一是造访耶路撒冷的楼房，据说这是最后晚餐的地点。我们站在那个地方时，我为家人读出了《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为他的门徒向父恳求说，我为他们祈求，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为一，正如您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读了这些话，深受感动，于是就在那神圣的地方祈祷，祈求自己能永远和家人、跟天父以及他的儿子合而为一。我们与家人、朋友、主和他父亲的教会之间的宝贵关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这些关系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应当珍惜、保护和滋养。在经文中，最让人难过的一件事，就是主的门徒中多有难以接受他的教导和教义，而退去的，不再跟他同行。这些门徒离开后，耶稣转向十二使徒问道，你们也要去吗？彼得回答说，主啊，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您是神的圣者。当时其他的人都着重在他们不能接受的事，使徒则选择着重在他们确实相信并知道的事，也因此一路与基督相随。后来在五旬节那天，十二使徒接受了圣灵的恩赐，他们勇于为基督作证，也开始更充分了解耶稣的教导。今日也是这样，基督邀请我们要相信和一路相随，但对某些门徒来说，这很难，或是说很难接受。有些门徒很难了解某项特定的教会政策或教导，有些人对教会历史、对过去或现在的某些成员和领袖的不完美而心存疑虑，有些人觉得很难奉行一个要求那么多的宗教，最后还有些人变得厌倦行善。基于以上这些和其他的理由，部分教会成员的信心开始动摇，心想也许应该跟随那些退去的、不再和耶稣同行的人。如果你们之中有人信心摇摇欲坠，我要用彼得提出的同一个问题问你，你还归从谁呢？如果你选择变得不活跃，选择离开这个复兴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你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你若决定不再和教会成员及主所拣选的领袖同行，这会为你带来眼前或许看不到的长远影响。也许有某个教义、某个政策、一小部分历史与你的信念不一致，你可能会觉得立刻解决内心焦虑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再和圣徒同行。如果你活得跟我一样久，就会逐渐明白事情自有解决之道。受灵启发的见解或启示可以让你对事情有新的看法。要记住，福音的复兴不是单一个事件，它仍在持续的开展当中。不要离弃神透过先知约瑟斯密所启示的伟大真理，不要停止阅读、沉思和应用蕴藏在摩尔门经中的基督教义。我们要付出同样多的时间给主，认真去了解主所启示的事情。就像我亲爱的朋友、从前的同工尼尔麦士维长老说过的，我们不应假设 只因为我们不了解某件事，就认定这件事是无法解释的。所以，在你选择离开教会，做出这种危害灵性的选择之前，我鼓励你，不论当初你是如何获得耶稣基督复兴教会的见证，在你放弃这个见证之前，请停下来，仔细想想。停下来想想，你在这里有什么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想一想，圣灵曾经向你见证永恒真理的那些时刻。你要去哪里去找与你一样相信慈爱的天上父母的人呢？我们的天上父母具有人的形体，教导我们如何回去永远与他们同住。你要去哪里去接受教导，直到救主是你最好的朋友呢？他不仅为你的罪受苦，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满怀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而我相信这里说的软弱也包括了失去信心。你要去哪里进一步学习有关天父的计划呢？就是天父为我们的永恒幸福和平安所准备的计划。这计划充满了各种令人惊叹的可能性、教导和指引，要引导我们通过尘世达到永恒生命。记住，救恩计划赋予了尘世生命意义、目的和方向。你要去哪里找一个分工细腻而且受灵启发的教会组织呢？透过这个组织，你接受教导，又有坚信救主的男女会支持你。这些人承诺侍奉主，乐意为你和你的家人服务。你要去哪里寻找神所召唤的现代先知和使徒呢？他们是你面对今日挑战时可以获得忠固、理解力、安慰和灵感的一个资源。你要去哪里找一群人与你奉行同样的价值观和标准呢？他们和你一样，也想把这些传承给自己的子女和孙子女。你要去哪里体验圣殿的救恩教义和圣约所带来的喜悦呢？各位弟兄姐妹，接受并且奉行基督的福音可能会遇到许多困难，这一向如此，将来也一直会是如此。人生就像可能攀登陡峭难行的步道一样，偶尔在路上停下来喘口气，重新计算方位，重新调整步伐，是很自然而且平常的事。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在路上停下脚步，但当情况必要时，这么做并没有错。事实上，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基督福音的活水来恢复身心，会是非常正面的事。人若选择离开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就会发生危险。有时候我们学习研读就能了解，有时候则必须相信、信赖，然后盼望。我们每个人终究都必须回答救主的这个问题：你们也要去吗？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某些人来说，答案很简单，对另一些人则很难。我不会假装知道为什么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有信心去相信。我非常感激能够知道答案一直都存在，而且只要我们去寻求，用全心全意、真心诚意的切实寻求，继续走在福音的道路上，最后必定能找到答案。我在服务的岁月中，知道有人因为信心的考验后而离开教会， 后来又回来。我真心希望我们会邀请越来越多神的子女找到福音的道路，留在这条路上，好让他们也能吃那比其他果子都可口的果子。我真心恳求，我们会鼓励、接纳、了解、关爱所有信心正面临挑战的人。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任何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在这条路上的不同位置，需要就近彼此施助。就像我们应当张开臂膀欢迎新归信者一样，我们也应当接纳所有怀有疑问、信心摇摇欲坠的人，给予他们援助。我要再次套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我祈求任何人想要离开这艘老船西安号，离开这艘有神和基督在掌舵的船时，在这么做之前，能停下来仔细想想。要知道，就算有大风大浪正在吹打这艘老船，也一定要记住，救主就在船上。只要他命令，住了吧，静了吧，就能把风浪斥退。在那之前，我们不必害怕，却要怀着不动摇的信心，知道连风和海也会听从他。弟兄姐妹们，我奉主的名应许各位，主绝对不会离弃他的教会，也绝对不会离弃我们之中任何一个人。要记得彼得对于救主的问题，他回答说，您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您是神的圣者。我见证，除了奉靠和经由基督的名外，没有赐下别的名，也没有别的道路或方法，人类儿女可借以得到救恩。我也见证，耶稣基督已在我们这时代召唤先知和使徒，复兴了教会以及其中的教导和诫命，作为避难所，躲避暴风雨和愤怒。除非世人悔改并归向他，否则暴风雨和愤怒一定会临到世人。我还见证主邀请所有的人都归向他，尝受他的良善。凡来救他的，不论黑人或白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人或女人，他都不拒绝，对神而言都是一样的。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只要我们留在福音的道路上，跟随他的脚步，他复兴的福音就能带领我们回到天上父母的家。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神圣经文里记载了一个最奇妙温馨的经验，那就是救主在死亡和复活后造访美洲大陆人民。这些人遭受极大的毁灭，使得整个地面就这样变了样。这些事件记录谈到，所有的人在灾难发生后不停地哭泣，他们在深切的忧伤中渴望得到医治、平安和拯救。救主从天而降后，人民匍匐在他脚前两次。第一次发生在他以神圣权柄宣告这些话语之后，看啊，我就是众先知见证要得到世上的耶稣基督。看啊，我是世界的光和生命。他接着邀请那些在场的人起来，来到我这里，用手探入我的肋旁，也可以感觉我手上和脚上的钉痕，好使你们知道
我就是以色列的神，全地的神，为了世界的罪而被杀害。他们都上前去亲自见证后，同声喊道：何塞纳，至高之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然后他们第二次伏伏在耶稣跟前并敬拜他，但这次是带着目的的，因为我们得知他们在敬拜他。今年稍早，我蒙指派拜访美国西部的一个支联会，那是个典型的星期日，典型的聚会，有着典型的教会成员。我看着人们进入会堂，前进地坐下来，最后一刻，整个大厅回荡着低声交谈的声音。父母们尝试让精力充沛的孩子安静下来，有时候是白费力气。但是接着聚会开始前，圣灵所启发的话语进入我脑海中。这些成员来这里，不只是要履行职责或聆听演讲，他们是为了更深刻、更重要的原因而来。他们来崇拜。聚会进行时，我观察会众中各式各样的成员，他们的表情近乎神圣，态度前进和平，他们的样子温暖了我的灵魂。他们在那个星期日拥有不同凡响的经验，他们在崇拜，他们在体验天堂。我从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我欢喜地与他们一起崇拜。我这么做以后，灵对我的心说话。那天我学到一件自己和神有关的事，也学到真正的崇拜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谈到教会中担任召唤后期圣徒是非常卓越的，但有时候我们可能把事工当作例行公事，仿佛我们只是在做一件工作。有时候我们出席聚会，在神国中服务，可能缺少崇拜这项神圣的要素。没有崇拜的神圣要素，我们会错失一个无与伦比的灵性交汇的经验，这经验是身为慈爱天父的儿女有资格获得的。崇拜绝不是偶尔发生快乐的事件，崇拜是我们属灵生活的中心，是不可或缺的。我们应该热切期盼、寻求并努力体验。我们崇拜神的时候，会怀着虔诚的爱、谦卑和崇敬地接近他。我们承认并接受他是我们的至高君王、宇宙的创造主、我们敬爱和无限慈爱的父。我们尊崇他、敬重他、我们顺服他。我们热切祷告，心思振奋，珍藏他的话语，因他的恩典而欢欣，承诺要奉献自己，忠诚地跟随他。崇拜神在耶稣的门徒的生活中是一项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我们内心不能够接受他，要在议会、教会、圣殿寻求他，必定一无所获。真正的门徒会蒙受牵引去敬拜造天、地、海和诸水源头的那位，日夜呼求主的名。观察那些可能与我们相差不远的人，在神前是如何应对、表现和崇拜，可以让我们对于真正的崇拜有许多学习。19世纪初期，基督教世界几乎完全舍弃了神仍然对世人说话的观念，但是在1820年春天，一个谦卑的农家子弟走入树林，跪下来祈祷后，情况永远的改变了。从那天起，大地便沐浴在源源不断的非凡异象、启示和来自天上的显示中。地上居民获赐有关神的本质和目的，以及他与人类关系的宝贵知识。奥利弗·考德里描述那些日子永远难忘，何等快乐，何等奇妙，何等令人惊奇。奥利弗的话传达出真正崇拜神的第一要素，庄严敬畏的感受和深切的感谢。每一天，尤其是安息日，我们都有特别的机会去体验天上奇妙令人惊奇的事，并且为神的圣善无比慈悲向他献上赞美。 这会引领我们获得希望。这些都是崇拜的第一要素。五旬节那天是个蒙福的日子，圣灵进入了基督门徒的心思意念，使他们充满光与知识。那天以前，他们有时候还是不确定该怎么做。对救主的信徒而言，耶路撒冷是个危险的地方，他们一定想过自己可能的下场。但当圣灵充满了他们的心，怀疑和不愿意都消失无踪。透过真正崇拜的超凡经验，神的圣徒获得天上的光、知识和增强的见证，那也促成了信心。从那一刻起，使徒和圣徒的行事方向坚定，他们大胆地向全世界宣讲基督耶稣。只要在灵中崇拜，就会邀请光和真理进入我们的灵魂，巩固我们的信心。这些也是真正崇拜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在摩尔门经中学到，小阿尔玛背叛神，自己尝到了苦果，但他从获得拯救的那一刻起，他再也不一样了。他勇敢地走遍各地，到人民那里全力弥补他加于教会的伤害。他持续不断地崇拜全能之神，使他能成为积极热忱的门徒。真正的崇拜能使我们转变，成为我们所敬爱的夫子和救主耶稣基督真诚热心的门徒。我们会改变，变得更像他。我们会变得更善解人意，关怀他人，更为宽容，更为爱，更有爱心。我们明白，我们不可能说自己爱神，同时又憎恨、排斥或不理会周遭的人。真正的崇拜会让人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决心走在门徒的道路上，也必然会促成仁爱。这些也是崇拜所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回想开头提到的那个典型的星期日早晨，典型的教堂，典型的智联会，即使是今天那个非常特别的属灵经验，还是让我很感动，而且将永远造福我的生命。我学到，即使我们有超卓越的能力管理我们的时间、召唤及指派工作，即使我们做到完美的个人、家庭或领袖该做的每件事，如果我们不崇拜我们慈悲的拯救者、天上的王和荣耀的神，便错过福音的许多喜悦和平安。我们崇拜神的时候，会和古代美洲大陆人民一样，前进地承认他，接受他。我们会怀着无法理解的奇妙和敬畏的感受接近他。我们会对神的良善感到惊奇，并心怀感激，并因此获得希望。我们会沉思神的话，因而使灵魂充满光与真理。我们会领悟到唯有透过灵魂之光才可以看透的属灵远景，并因此获得信心。崇拜时，我们的灵魂会得到提炼，我们会崇拜跟随救主、敬爱耶稣基督的脚步前行，并从这样的决心获得仁爱。崇拜时，我们的心会在早晨、中午和晚上向可称颂的神倾注赞美。我们会在教堂、家中、圣殿一切工作中不断地尊他为圣，荣耀他。崇拜时会对耶稣基督赎罪的医治大能敞开心胸。我们的生活会成为崇拜的标记与表现。我的弟兄姐妹们，属灵经验与我们周遭所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关系，比不上我们内心的状态之间的关系。我见证真正的崇拜能使一般的教会聚会化为不凡的灵性响宴。崇拜会充实我们的生活，拓展我们的理解，巩固我们的见证。当我们专心归向神，就像诗篇作者一样，我们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我们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透过发自内心的真诚崇拜，我们的希望、信心和仁爱会茁壮成熟。 经过这个过程，我们将天上的光聚集到灵魂深处，为生活注入神圣的意义、持久的平安和永恒的快乐。这就是在生活中崇拜的祝福。我谦卑的见证此事，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In his mortal life, Jesus Christ was.
耶稣基督在尘世时是慈爱的法官，智力超凡，干练有耐心。经文称他为正义的法官，他给我们的忠固也是做正义的论断，即信赖那位引导人行善的灵，并且判断公正。为了帮助我们像他那样判断，他给尼斐人的十二门徒这样的忠固：你们必按照我要赐予你们的公正判断做这人民的法官。因此你们应当是怎样的人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有时候我们忘了他给这项忠固要我们和他一样时，谈的是如何公正评断。不当论断的是一个不良示范，来自失羊的比喻。法利赛人和文士不当的论断救主及和他共进晚餐的人，他们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他们忘了事实上他们自己才是罪人。文士和法利赛人喜好定人之罪，永远不会知道解救迷失羔羊的喜乐。文士和法利赛人还把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救主面前，看他是不是会按照摩西律法来审判他。剩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他让他们因不当的论断而自惭形秽，并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而一个一个离开了。耶稣接着对妇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从那时起，妇人就荣耀神，并相信他的名。我们内在的自然人都倾向于定人的罪和做出不当的论断或自以为是。这样的事也发生在救主的两位使徒雅各和约翰身上。他们看到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里的人对救主不敬，非常生气。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就说：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吗？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而是要救人的性命。今日的公众法官应避免类似的冲动，像雅各和约翰一样在那种情况下谴责人。公正的法官会用同情和谅解的态度对待认错的人。例如犯错的青少年经过主教协助后离开主教办公室时，应当能感受到救主的爱，充分感受到喜乐和赎罪的治愈力量，绝对不应该感觉被羞辱或鄙视，否则主教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将迷失的羊赶进旷野。不过有爱心不表示不需要纪律。纪律一词的英文来自拉丁文，意思是学习或学习的人，使门徒成为学生或跟随者。以主的方式执行纪律时，要以爱心和耐心教导。主在经文中谈到纪律时，常用惩戒或责备一词。惩戒或责备也来自拉丁文，意思是有道德纯洁的，所以 chasten 就是净化的意思。在这个世界上，属世的法官可以定人的罪，将他关进监牢。相反的，摩尔门经教导我们，故意犯罪时，我们就成了自己的审判者，把自己叫到属灵的监狱。讽刺的是，在这情况下，公众法官才握有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借着责备我为他们预备道路，救他们在一切事上脱离诱惑。正义的法官行事悲天悯人，不是只想定人的罪。年少的约瑟·斯密受到惩戒， 必须等四年才能拿到金叶片，因为你没有遵守主的诫命。后来约瑟遗失了116页手稿，再次受到惩戒。虽然他真心悔悟，主还是短暂终止他的权利，因为我所爱的我也责备，好使他们的罪得以赦免。约瑟说，天使将乌灵和土明还给我时，他很高兴，并说神很喜悦我的忠信和谦卑，也因我的耐心及虔诚祈祷而爱我。主要教导约瑟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因此要他付出锥心刺骨的牺牲。牺牲是惩戒的重要部分。古时候，牺牲的意思是使某事或某人成为神圣的，这和前面所提到的英文 chasten 就是净化的意思不谋而合。同样的，在古代的以色列要得到宽恕，必须献上 赎罪祭，也就是牺牲。牺牲不仅指向那伟大而最后的牺牲，同时也帮助我们对救主的赎罪更为感恩。忏悔却不愿意付出牺牲，就是嘲笑或贬低他为罪所付出的伟大牺牲，蔑视他受的痛苦，这就是不知感恩且麻木不仁。相反的，透过既苦又甜的牺牲，我们确实获得一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也就是他的慈悲和宽恕，最后会获得付所有的一切。牺牲是悔改过程的一部分，也是疗伤的药膏，协助将良心的责备换成良心的平安。没有牺牲，人就很难原谅自己，因为总觉得有什么还没有解决的事。我们只有少数几个人会被召唤为公众法官，但公正审判的原则适用于每一个人，特别是每天都有机会在子女身上运用这些原则的父母。有效教导子女是好父母的核心条件，发自爱心的惩戒则是正义法官的核心条件。约瑟 F. 斯密会长教导，孩子若是反抗，难以驯服，要对他们有耐心，直到你们能借着爱来赢得他们为止。那时你们就能依照你们的愿望塑造他们的性格。先知教导如何惩戒时，总是提到基督般的品格，的确是真知灼见。教义和圣约给我们的这个有关惩戒的劝告，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任何能力或影响力都不能或不应借着圣旨来维持，唯有借着劝说、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借着慈爱和纯正的知识，这些将使灵魂不伪善、不诡诈的大幅增进。当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事后对你训诫的人表示更多的爱。这段经文教导我们在被圣灵感动时适时严加训诫，而不是在生气时的时候训诫。圣灵和愤怒是不相容的，因为凡具有纷争之灵的不是属于我的，是属于魔鬼的。魔鬼是纷争之父，他煽动人心彼此狭怒纷争。乔治·斯密教导我们，不厚道的言语通常都不是在主的灵感启发下说出的。主的灵是仁慈的灵，是充满耐心的灵，是仁爱、爱心、宽容和恒久忍耐的灵。但若心存挑剔，以一种具破坏力的方式，这绝不是天父的灵为伴所产生的结果，而且必将造成伤害。仁慈是神所赐的力量，这力量能打开顽硬的心，驯服固执的灵魂。救主访问尼斐人时，对儿童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教导并施助群众的小孩，松开了他们的舌头，而他们对他们的父亲说了伟大而奇妙的事。群众看到并听到了这些小孩说话，是的，连婴孩也开口说奇妙的事。除了打开婴孩的口，更重要的大概是打开了他们吃惊的父母的眼睛和耳朵。这些父母得到了千载难寻的恩赐，看到真正重要及永恒的事和子女真实的身份，以及他们前生的样子。这难道不会永远改变父母对子女的看法、 和对待他们的方式吗？我很喜欢歌德的这段话，你怎么看待一个孩子，就会怎么对待他。你怎么对待他，他就会成为怎么样的人。记住孩子的真实身份会帮助他们有远见，这是神给正义法官的恩赐。多玛孟森会长教导我们，绝对不要把某个待解决的问题看得比需要被爱的人更重要。那项原则对于成为正义的法官多么重要，特别是面对子女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像耶稣基督那样做公正的评断，那就是变得像他一样。因此神说，你们应当是怎么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应当和我一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indeed grateful for the
感谢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指挥和司琴今天早上为我们带来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亨利·艾琳会长。艾琳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收成歌结束这场大会。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团第一资理德温杜兰弟兄做闭会祈祷。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我很感谢多马孟孙会长指派我在这个安息日在大会中演讲。我祈求圣灵能将我的话带进你们心中。今天我想谈谈心里的一些感受，我要针对感恩来谈，尤其是在安息日的感谢。我们对许多事情感恩，像是陌生人的友善、饥饿时的食物、遮风避雨的房子、骨折复原和新生儿的哇哇大哭。很多人会想起自己在这些时刻觉得感谢。对后期圣徒来说，新安息日就是这样一个爱和感谢的时刻，事实上是一整天。1831年，主告诫密苏里州杰克森郡的圣徒，要让他们的祈祷和感谢上达天听。早期圣徒得到一个启示，是关于如何守安息，以及如何进食和祈祷。主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如何在安息日崇拜和献上感谢。由此可见，最重要的是我们对送礼的人有一份爱。主这样说，如何在安息日表达感谢与爱。因此我赐给他们一条诫命，这么说：你要尽心、尽能、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奉耶稣基督的名侍奉他。凡事都要感谢主你的神，要正义地向主你的神献祭，即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接着主继续提醒圣徒注意，不像赐予我们祝福的天父和耶稣基督表达感谢的危险。主说，除了不承认神能主宰一切，不服从他的诫命以外，人不会触犯神，他的愤怒也不会对任何人燃起。在座许多听演讲的人已经在安息日纪念神，并感谢他赐予祝福，以致获得喜乐。你记得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有时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快乐，历史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有时挂念世事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疑惑就消除，必能叫你惊讶历史乐欢呼。一些背负重担的中信后期圣徒小徒写信给我，或者亲自来找我。有人觉得自己快绝望了，至少他们觉得如此。我希望也祈求我所说的关于在安息日表达感谢，能让你们心中疑惑消除，惊讶历史乐欢呼。我们可以感谢的一个祝福，是我们至少还能参加圣餐聚会，奉主的名和不止一两位圣徒聚集在一起。有些人卧病在床而留在家里，有些人很想和我们一起来参加聚会，却必须留在医院工作，维护公共安全，或冒着生命危险在沙漠或丛林作战保护我们。就算是只有我们和另外一位圣徒聚在一起领受圣餐，这件事会帮助我们对神的仁慈怀着一份爱和感谢。因为先知约瑟斯密和复兴的福音，我们可以数算的另一个祝福，是有机会每个星期领受 由神持有权柄的仆人，我们准备祝福和传递的圣餐。我们会很感谢有圣灵向我们证实，谦卑的圣职持有人所说的圣餐祈祷文是天父认可的。我们可以数算的所有祝福中，最大的祝福是领受圣餐的时候所感受的宽恕。我们对救主会有更大的爱和感激，由于他无限的牺牲，我们的罪被洁净。我们在领受面包和水的时候，要记得他为我们受过的苦，我们对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心存感谢，就会感受到他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对他的爱。我们获得这份爱的祝福，会让我们更容易去遵守一直记得他的这条诫命。你们可能也和我一样，对圣灵怀有一份爱和感谢。天父已经应许，只要我们忠于所订立的圣约，就能一直有圣灵同在。我们可以在每个星期天数算这一切的祝福，心存感谢。安息日也是我们记得曾经在洗礼的水中立约，要爱天父的儿女，为他们服务的绝佳时刻。在安息日做到这项承诺，可能包括参与课程或定额组，一心一意为了在弟兄姐妹之间建立信心和爱心。这项承诺也包括快乐地做我们的事工。我很感谢有许多个星期天能在犹他州满地父教导执事定额组，以及在爱达荷州教导主日学。我也记得有很多时候我在托儿班协助妻子，主要的工作就是拿出玩具和收拾玩具。经过了很多年，我才透过圣灵了解到，代替所做的简单的服务在天父儿女的生活中很重要。很出乎我意料，有些人还记得并感谢我在安息日代替夫子为他们做的那些有待改进的服务。有时候我们看不到自己在安息日做的服务有什么成果，同样的，我们可能也看不到主的其他仆人所累积的成果。但是主透过这些忠信而谦卑的牧羊人，静静地建立他的国度，毫不张扬地迈向未来的荣耀千禧年。唯有透过圣灵，才能看到这日渐壮大的荣景。我小时候在纽泽西州一个很小的分会参加圣餐聚会，只有几位成员和一个家庭，就是我们家。75年前，我在费城受洗，洗礼地点是在宾州和新泽西州，我们唯一能去的一座教会自建的教堂里。当时纽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只有一个小分会，可是现在有两个大支会。就在几天前，数千名年轻人在奉献宾州费城圣殿的庆祝典礼上表演。我年轻的时候，蒙召唤到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市担任区会传教士。我们到那里唯一的一座教堂参加今天的聚会。离开阿布奎基后，我到马萨诸塞州剑桥读书。那时马萨诸塞州的一大部分和罗德岛只有一座教堂和一个区会。我在美丽的乡间行经起伏的丘陵地，到小分会参加圣餐聚会。大部分的场地都是租来的，或是整修过的小房子。如今在贝尔蒙特有一座神的神圣圣殿，并有支联会散布在那片乡间。当时我没有看清楚的是， 主把他的灵倾注在参加圣餐聚会的人身上，我感觉得到，但无法看到主决心要建造他荣耀国度的程度和时间。从前，一位先知透过启示，看到比镜下我们如今能够看到的事。事情是这样的，我看到羊羔羊的数目，它的数目很少。使尼斐说，我们的教会数目不多，但是所累积的光却有目共睹。事情是这样的，我尼斐看到神羔羊的大能降在羔羊教会的圣徒身上，也降在那分散在整个地面上的主的约民身上。他们在极大的荣耀中，以正义并以神的大能武装起来。在本福音期教义和圣约里记载了一则类似的启示，谈到我们眼前的情况和机会。你们还不了解父在他手里为你们准备了多么大的祝福，而且你们现在还不能担当一切，但是放心吧，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凡以感谢接受一切的，将成为荣耀的，这地上的事物将加给他，甚至100倍。是的，更多。我感觉教会里有一种转变，就是普遍对祝福更加感恩，对神的爱也越来越深，特别是那些信心受到考验，需要恳求神帮助他们继续前进的教会成员，他们的转变似乎更加快速。我们在生活中将会经历艰难的考验，就像艾缪伦残酷统治下的阿尔玛人民那样，承受着他加在他们背上的沉重负担。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受苦的时候，主的声音临到他们说，抬起头来，宽心吧，因为我知道你们与我所立的约，我要与我民立约，救他们脱离束缚，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身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以为我做见证，确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你我都可以见证，我们遵守与神所立的圣约，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刻，他会聆听我们表达感谢的祈祷，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也会答复我们的祈祷，赐给我们力量，能忠心的持守。他一次又一次让我们感到放心，变得坚强。更为可能会想，在这个安息日要怎么生活和崇拜来感谢，让自己和周围的人有力量面对眼前的考验。你们今天就可以从个人及家庭的祈祷开始，感谢神赐予的所有祝福，也可以求问主，他希望你们如何为他和别人帮助。尤其是你们可以祈求能有圣灵告诉你们，有谁很孤单或有困难，是主希望你们去协助的。我保证你们的祈祷一定会得到答复，只要你们照着得到的答案采取行动，就会找到安息日的喜乐，而且心中会充满感谢。我见证主神认识你们，他爱你们， 救主爱你们，所以为你们赎罪。他们知道你们的名字，就像他们先知约瑟显现时知道他的名字一样。我见证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神会遵守你与他所订立和更新的圣约，你的为人会改变，会变得更像救主，你会有更有力量抵抗诱惑，克服心中对真理的疑虑，你会在安息日找到喜乐。我这样应许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天上的天父，我们爱您，我们感谢这些启发的信息，这些美妙的音乐，我们感谢我们所受到的教导和所感受到的信息，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我们爱他并会支持他，使他感受到爱和支持。我们感谢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他的一生，他的事工，他的美好信息，他的牺牲和赎罪，来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都能够一直记得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6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提供。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音、翻考或做其他用途。